中国在乌俄战争当中所扮演的亲俄立场，令到欧洲意识到中国正在以另一种的方式对欧洲的安全秩序产生最负面的影响。德国则是必须要面对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在经济领域和中国深度绑定之后，将会很可能无法应对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这种风险则是包括已经出现的，比如今年中国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所造成的物流供应链、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危机，亦都包括潜在的，比如是台海危机在未来某一个时间段是发生的风险。索尔茨正在开始修正德中之间的经济关系走向，尝试摆脱过于依赖中国市场以及中国供应链的经贸关系，提升德国经济事务的多元化。而作为欧盟领头羊的德国的对华政策的转向，无疑亦都将会影响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欧盟的对华政策。一年前的12月8日，索尔茨就任德国第九任的联邦总理。索尔茨就任伊始就需要面对着一个严峻的外交局面，乌俄之间的密布的战争乌云，2月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爆发，并且持续至今。欧洲大陆正在经历着自90年代中后期的南联盟内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以及是数百万的战争难民。这一场战争正在重新构建欧洲的政治议题框架。很显然，国家的安全保障问题在冷战之后的结束后，再次成为了欧洲各国以及是欧盟层面的重大公共议题。这个问题的制造者不单只是俄罗斯，还包括着连带出现的俄罗斯的支持者和好伙伴中国。这个在冷战之后的30年的期间崛起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对于索尔茨在德国政府而言，无疑是陷入了一个棘手的境地，因为在冷战结束之后，尤其是最近的20年的期间，德国的能源以及是经济上很大程度上面和这两个国家有着深厚的绑定。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有着严重的依赖，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德国1/3的石油，大约是45%的煤炭以及是55%以上的天然气都是来自俄罗斯。在乌俄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月，索尔茨以及是德国政府在对俄罗斯的立场问题上面就遭遇到很大的信任危机。在乌俄战争爆发前的1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就表示，美国和北约盟友对于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表示忧心，认为德国无法在俄乌危机当中对俄表示是出强硬的态度。美国方面担心并非是没有道理。在北溪二号穿过波罗的海，从俄罗斯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全长1230公里的规划和建设的问题上边，德美之间自2017年开始就陷入到一场长期的外交争议之中。需要指出的就是，这场外交争议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国内的日益严出激烈的政治争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特朗普执政的期间，德美关系的恶化亦都是显而易见。2019年12月，在特朗普签署了一项禁止企业从事向欧洲输送俄罗斯天然气的管道工作的法案之后，德国对美国进行了公开的抗议。时任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索尔茨就曾经公开地批评美国对北溪二号的制裁是对欧洲的内政和主权的严重干涉。特朗普执政的期间，对于德美以及欧盟和美国之间所造成的外交裂痕，在拜登当选之后被逐渐修复。但是毫无疑问，乌俄战争的爆发令到德国以及是欧盟多数成员国都迅速地再次确认了美国在安全保障领域对于欧洲的重要性。芬兰和瑞典积极地申请加入北约亦都是一个佐证。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之后，索尔茨迅速明确德国的外交立场，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且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德俄关系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一直是德国外交的三大基石之一，另外两个是德美关系以及是德法关系。 但是很显然，今年二月的乌俄战争令到德国外交的轴心开始西移。德国在抛弃了他们过去半个世纪的外交基础之一的德俄关系，德国道尔斯堡大学政治学博士、现居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吴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德俄关系成为了德国和外交基础之一，始于是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末东西方的暖和时代，是在勃兰特时期开始的，这种缓和的持续了半个世纪。当然能源外交是首要的，包括在社民党里面培养了大量的亲俄派，这个都是过去整个半个世纪所形成。但是舒尔茨现时开始是摆脱这一点，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他过去一年当中所做的最大变化，跨大西洋关系是重新被强化、被巩固，而且是具有优先性。从欧洲的角度来看，正在进行的时候的乌俄战争无疑是一场侵略战争，道义是企在乌克兰一方。因此当中国表明对于俄罗斯战争行为的理解以及支持开始，中国的形象不可避免地再被刺是负面化，无论是在国家外交层面还是在欧洲的民众层面。在今年四月，美国之音采访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茂之的时候，杜茂之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担心。他说，当下中国对待乌俄战争的态度是一个欧盟非常之关心并且想同中国进行磋商的问题。他个人认为，中国对待乌俄战争以及是俄罗斯的态度和定位，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2022年欧盟和中国的关系。杜茂之的担心很快成为了现实。在今年六月底，在马德里召开的北约峰会上，北约的战略概念里面首次出现了中国。即使是在地理上，中国是一个远离北约成员国的国家，以德国和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国家，正在将中国视为是对跨大西洋安全秩序的挑战。虽然这个比美国将中国视为是威胁相比，似乎是温和了一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更加直言不讳地公开批评中国的立场和行为。他在马德里峰会前夕就是表示，一是因为中国未能够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并且是中国正在散布一些关于北约和西方的虚假指控。其二就是北约亦都感到中国和俄罗斯现时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密。而且对于中国外交立场的批评已经上升到意识形态对抗的层面，民主和专制主义之间的竞争正在上升，莫斯科和北京正在公开争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来自挪威的斯托尔滕贝格所使用的措辞已经开始和美国领导人保持一致，放弃了200多年军事不结盟立场，正在积极申请加入北约的瑞典亦都感觉到来自中国的战略威胁。瑞典国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尔门在今年6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明确表示，俄罗斯对瑞典的威胁亦是中国对瑞典的威胁是有很大的区别。中国有经济影响力，而俄罗斯有一种实质上的军事威胁。中国支持俄罗斯，这样他们亦都将会间接地影响到瑞典的安全。所以中国支持俄罗斯不符合瑞典的利益。如果中国在经济上支持俄罗斯，这样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将会产生弱化的效果。这个对欧洲以及瑞典都将会构成安全威胁。这个是一个更加直接的威胁。如果说之前的中国威胁论多是基于对中国经济以及国家资本恐惧的话，这样2022年中国在外交上的表现为中国威胁论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基于国家安全保障层面的担忧。而截至2021年的年底，中国连续六年都是德国在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不单止如此，中国亦都是德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供应商。德国工业所需要的稀土有其他金属有 70% 是来自中国，并且是 46% 的德国企业依赖于来自中国的供货商。苏尔茨和德国政府正在改变这种德国经济与中国之间的深度绑定。目前德国政府由三个政党组成，其中两个绿党和自由党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是相当一致。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但是得出的相同结论，绿党主要以人权问题为出发点，自由党则是更多是从经济上不公平竞争问题出发。当然，绿党亦都看到了来自中国的在经济方面的挑战，而自由党人亦都是看到了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员吕利希在今年10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表示，而执政党当中的最大的社会民主党则似乎是有些犹豫不决。社会民主党内里面存在着不同的立场，确切地说，索尔茨在这个问题上面的位置并不十分清楚，他继续避免谈论关于中国的太多细节，但当你和他身边的人交谈的时候，你亦都会听到不同的观点。因此他认为索尔茨的态度是这个执政联盟当中最大的谜团。而独立评论员吴强则是表示，虽然对于在在华投资方面仍然有很多的暧昧以及是犹豫的地方，但是对于同资本的关系，对于企业的海外投资，以及在跨大西洋关系上面同美国的这种加强紧密合作关系，这些方面都是在这里表明，所以前同以往的任何社民党人都不一样。在推进德国经济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方面，吕利希表示，德国是需要做的是经济事务的多元化，逃离中国。我们太过依赖中国，当然在一个民主国家，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当中，政府是不能够去告诉公司知，我们要投资在这处，不要投资在那里。但是至少我们认为，政府不需要去鼓励德国企业在中国的进一步投资。目前大家所看到的就是，德国的公司确实是在这考虑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很多公司亦都确实在这试图拆分供应链，但是同时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在中国投资。他是认为很多大型公司正在投资中国市场，但是基于要服务中国市场的投资。但是从实际层面来看，德中关系在经济上的体量巨大，相互之间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因此这种的转变将会是慢。吴强表示，索尔茨在对华外交政策上面的转变采取了一种不是缓和的而是缓慢的方式，这个不像是对俄罗斯的转变，这个是一个激进的转变方式。从长远来讲，德国的一定会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但是当下德国对华关系的调整实际上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在进行，但是这种的调整毫无疑问已经开始。比如说，现时德国很强调德中关系的不均衡性，亦就是主要偏重于经济，而在人权、公民社会、互联网方面，这种的透明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开放性，这方面德中之间是不对称以及不均衡的。这种不对称和不均衡将会是德中关系从现时开始变化的一个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玉，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